来一同看几节的圣经。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三到第四节啊，第四节。今天的题目是软弱而得胜的信仰。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们想求证基督是否借着我说话，基督对你们并不是软弱的，而是在你们里面大有能力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在他里面也成为软弱的，但对你们，我们将因神的大能而与他一同活着。我鼓励弟兄姐妹手上有你的圣经也打开，一面看一面来听。某城市有个传统，每年的受苦节，他们都会在大街上重演耶稣受难的情景。有一次一年的受苦节，他们请了一个人来扮耶稣，路旁当然挤满了群众观众，他们向这位扮耶稣的人发出讥笑，向他扔东西，也口出恶言来戏弄他。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扮耶稣的人还可以忍受，但是当群众反而越来越过分的时候，这个人呢，真的恼羞成怒，大声地责骂他们：你们小心点，我复活之后必定来对付你们。有些信徒要效法主耶稣的柔和谦卑，在表面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不小心碰到他们的底线，就会马上现形。感谢主，他在世界上给我们一个柔和谦卑的榜样，甚至顺服至死。但这不是一个完结，因为最终他藉着复活的大能成就了救恩，将柔和谦卑忍耐退让的生命与复活得胜的大能融合起来。这两项特质正是基督教信仰里面的要点所在。在人看来似乎是一个很软弱的信仰，却是蛮有能力得胜的一个信仰。在哥林多后书最后几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性格中非常坚强的一面。当他的使徒职分被质疑的时候，他一点不妥协，不过在同三章经文里面，他却陈述他自己的软弱，甚至他在夸自己的软弱。为什么会出现好像前后的一种矛盾？原因是保罗清楚自己是软弱的，这个肯定的，没人自认为刚强就以为自己是刚强，但他并不因此灰心，因为他知道呼召他的是那位从死里复活蛮有大能恩典的救主，因此他对自己所领受的位分引以为荣。其实他所夸的不是自己，而是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服备他，而最后也将荣耀归给这一位他所侍奉的主。主耶稣是因为软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保罗所讲的但其实这不是软弱，因为神的大能最终使他从死里面复活，好像曾经死过软弱过，好像给人一个软弱的表现。但是你不要单单看一面而忽略更重要的一面，而这个软弱而得胜的信仰就成为历代以来教会信仰的特点，当然今天没有例外。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基督成就救恩是软弱而得胜的榜样。保罗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基督因什么 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当然就是你跟我的软弱，我们在罪里面那种不堪，那种无助，那种真的软弱都不得了。保罗说，因我们这软弱的时候，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在哥林多后书这里指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况，他的死从世人的观点来看真的很软弱，所以一些人呢不信主了啊，觉得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不值得他羡慕啊，或者说啊好像看不起啊这种信仰，你们软弱的人才需要这位主，我不软弱，我没有你那么软弱，所以我不需要你们的为耶稣。哇，这个口气太大，对吧？啊，其实都是我们在软弱当中，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他在受审、被钉的过程当中毫不反抗，柔弱不堪，最后还被钉在这个非常卑贱的木头上。啊，你说软弱不软弱？啊，但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耶稣的行径啊，简直叫人感到非常愚笨啊，真的很难理解。而且以赛亚书第53章，我想大家都应该，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肯定会读过，对不对啊？对受苦的弥赛亚形容的十分这个贴切啊，他生长如乱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你说软弱不软弱？但是耶稣基督又从软弱当中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信仰。让我们用预言基督的两段经文来说明这个。诗篇22篇呢，共认为一篇预言基督受苦受害的一篇诗。诗人在开始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的声音啊？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有讲过的话，对吧？然后你看第六到第八节，他说，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受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让耶和华救他吧，耶和华既喜爱他，可以搭救他吧。哎呀，这样的描述啊，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遭遇的事情非常相符，对吗？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种预言。正如这个说明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好像虫一样啊，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圣经的话。虫一般的软弱，他甘愿软弱，全心顺服，为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用说了，虫真的非常软弱，对吗？你看见一条虫怎么办？啊，有些人很怕啊，有些人呢就看这个虫啊，一捏它就死了，对吧？不能不死啊，非常软弱的，很容易受人伤害，没有智慧的能力。然而在十字架上，这条软弱的虫却按神的预言得胜了，可恶的骨蛇。啊，你记得啊，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神早就预言啊。结果这个骨蛇魔鬼虽然伤了耶稣的脚跟，但他却重伤了这个魔鬼的头啊，这是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到这位耶稣啊，使他永远不能翻身，他死定了啊，他已经失败了，耶稣得胜。 因为他曾经死过，但是他复活。蛇是不容易对付的，也非常灵巧，但虫就不一样了，它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哎，在蛇与虫两个极其相反的爬虫类当中，虫子竟然将蛇打败，你看到没有？那的确是出人意表。然而，这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一个属灵的真理。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啊，他知道众多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他们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他们高举是人的智慧、人的哲学、人的主义，但保罗却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他知道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总比人的聪明更聪明，神的软弱总比人更强啊！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什么相信的人。哎呀，感谢主，我们自认为愚拙就好了啊！这种愚拙就是神看为的聪明，有些人以为聪明只是非常愚拙，因为他们靠自己，没有想到我们根本不可靠，人以为的智慧其实反映他们那种愚拙，所以不要用世人的眼光来看，很多人看不起我们的信仰，但是你知道我们经历过上帝大能的人，哎呀，还好我们懂得谦卑，承认我们的软弱，以致我们得做上帝给我们的刚强。一个不承认软弱的人不等于他是刚强，结果呢，他既在软弱当中也得不到上帝给他的真正刚强，这是太可怜了。你要的是什么？要的不是人看你看自己怎样的刚强，还要看神给我们真的聪明，神给我们的真的刚强是什么。同样我们可以说，神用人以为软弱的十字架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真的是神的刚强。福音是神的大能，魔鬼以为除灭了耶稣就赢了，怎么知道耶稣的死就最终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救人离罪，而且他复活得胜这个死亡。人犯罪的原因正是因为人用自己的力量与神来对抗，但神拯救我们这些自以为刚强的人所用的方法是十分的软弱。上帝真的非常幽默，对吗？从软弱当中建立真正的刚强。他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执着复活的大能，耶稣成就了从软弱而得胜的信仰。感谢主，今天我们信靠跟随耶稣的人是神眼中的聪明人，但是你不要骄傲，我们还是需要很谦卑。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德国汉诺威有一个坟场，那里有一个十分特别的坟墓，是用巨大的花岗石条岩缝，再加上钢扣来扣着，而且在这个墓碑上还写着这样的话：这墓永不可打开。你说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人生前要干嘛对自己的坟墓这样的一种处理？原因里面呢，是埋葬着一个在生前不幸有死人复活的一个妇人，他在生前严严吩咐他的亲人要将他的坟墓严加紧闭。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如果真有死人复活的事也不影响他。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哦，他心里面真的不相信有复活，你还干这些干嘛？结果你看到后果是怎样？ 啊，这个坟墓是一个铁证。当连日不断过去，有一粒种子不知怎样从坟墓里面发芽生长，后来树干站长，将枫木的枝条也击坏。你说那个力多大？有时候你在澳洲都知道，有些大树那个根呢，哇，伸得那么长那么远，什么石头啊、水泥啊那些路都被它挤出来，那个生命力多强啊！你不要以为树有什么厉害，只是它的力量就是在默默无声当中，什么石头、什么枫木都要把它打开，就是生命的一种力量。哪怕是一个种子，结果呢，这个妇人呢，哇，本来生前的意愿最终不能得偿，当然呢。啊，如果他不信主，他也很难复活得着永生。但是，的确，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复活进入永死，太可怜了。你如果相信有复活，你就好好相信耶稣复活带你给你生命那种能力，生命那种改变，总比这样好啊！不是你跟神对抗，就等于你赢了。神，你没有我的办法，我不相信复活，你的复活也不能改变影响我什么。结果就一粒种子就把它搞定。耶稣基督在每个信徒身上，亦能产生这样大的力量，看似柔弱的生命，却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可以移动人所不能移动的东西，攻破人不能攻破的营垒。这就是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然后你看见基督施行保护使软弱而得胜的方法，在第三节上半节，保罗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感谢神，主耶稣顺服父神，留下一个软弱而得胜的榜样。他同样要求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因为属主的人必有主的性情，对吗？啊，你要检查一下。我说跟随主的一个人，我是基督徒，人家看来看去能看得出有什么地方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基督的门徒啊。如果你生命没有这种表现，哪怕你常常告诉人是基督徒，啊，人家不相信，反而受辱主的名，对吗？不是你讲的，是人家看得见还是看不见？人家看见你不讲，他都知道。哎，这个人有一点特别，有没有啊？有时候你接触一些人呢，从他的言谈举止，你都大概想到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再问啊，没有猜错，他是一个基督徒，看得出来的。哦，他同样要求我们跟随他这样的人。有这种表现，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主人怎样，仆人也要怎样啊！所以保罗说，基督在你们身上啊，这个指到基督对信徒所施行的一切，包括他的作为、他的保护和看顾等等，这一切不是软弱的啊。在人来看可能是这样，但是呢，实质上却不是。而保罗更进一步的说，基督不但在你们外面，他更活在信徒的心当中。有个客观性啊，上帝这种能力、这种恩典啊，临到所有的人，但是也主观性的，在每一个信徒心里面所经历、体验的，可能也不一样，对吧？有人认为耶稣这样柔弱的形象，怎能保护属他的人呢？没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形象是受害者的形象，是无力反抗的形象。这是人所说的啊！耶稣不是说他要求父派天使来救他，一点都不困难的。只是耶稣选择没有这样做，不是他不能反抗。有些人呢，被拉去啊，这个刑场的时候呢，他根本不能反抗。那不是耶稣不能，而是他就是甘愿选择这样哈。这不是 表示耶稣就是失败的一群的一个其中一个。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无论在客观或者主观的层面，都是有能力的，因为他至终是那位复活的救主。让我们用耶稣所讲的一个比方来说明这一点。你记得当耶稣在中暑节上个礼拜还在主日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从耶利哥路上过来，经过橄榄山，在山下的斜坡路上，他说什么？他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说：“但愿你在这日子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不过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啊，要筑起这个土垒包围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你蒙眷顾的时候。这个是耶稣基督当时他的子民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在危难当中，他们还不晓得那种危险，他们还想他们所想的，用他们的方法希望怎样推翻罗马的统治。所以如果你到圣地那边位于橄榄山的山腰，有一座礼拜堂叫主库堂，我跟师母有机会都去过，很多年前了。它的外形呢，就好像一滴眼泪，是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设计的，有很多游客去参观。从这个教堂的窗口望出去，就是这个图，可能很多人都见过，就是从这个教堂里面往外看，就看到什么呢？好像那个金甲一样就是看见耶路撒冷城的全景。相传这是耶稣为耶路撒冷该哀哭的地方，在路加福音第13章，而且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耶稣形容他是什么呢？好像母鸡要保护小鸡一样。这个母鸡当然它的天性要保护小鸡，但是很不合理的，就是小鸡不愿意给母亲来保护，这个道理真的很难想得通，对吗？这就是神的子民百姓，上帝透过他儿子，好像母鸡要保护他们，他们反而拒绝他。所以这个教堂以眼泪那瓶母鸡小鸡来做装饰，就是说明耶稣所讲的这件事情，做一个纪念。马太记载耶稣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想拒死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拒止在翅膀底下，但是你们不愿意。看吧，你们的家要被废弃，成为荒芜。难怪耶稣基督真的为耶路撒冷城来哀哭。”你懂这个意思吗？耶稣的心情是怎样？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原因，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他们拒绝了母鸡的保护。耶稣看似是母鸡，看城里面的百姓为小鸡。如果你们从农村长大的，更清楚这种图像图画，对吧？耶稣要保护他们什么呢？相信是要保护他们不受鹰的伤害。虽然经文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知道小鸡最大的敌人肯定就是这个空中的鹰。当然这就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方。耶稣在这里讲到鹰，其实是指到什么了？相信是暗指罗马的军队，因为罗马将要派兵围攻耶路撒冷。因为罗马军队当时原来他们用的旗帜就是有这个鹰的标志，结果你翻看历史，你 走回主后40年，历史里面都有记载，就是当时罗马将军提多真的带兵攻这个耶路撒冷，连圣殿都被拆毁。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离弃耶稣的保护，像小鸡离弃母鸡一样，所以都被鹰找去了。当然不是说信靠耶稣就不会面对这种环境上的恶劣，意思说我们受耶稣的保护，主要就是按神的意思，无论我们经历什么，他的同在，他的看顾，还是那种给我们一方面心灵里面有的安慰而成了，在永恒里面我们都可以满足神的一种心意，不是追求眼前那种什么平安，放弃眼前的平安也不是你能掌管的。你看见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离弃耶稣的保护，像小鸡离弃母鸡一样被鹰找去，耶稣因为预先看见他们将临的惨况，所以为他们的顽梗无知而哀哭。今天耶稣看我们的心是怎样呢？你需要保护，但是你有没有真的愿意给耶稣成为你的保护呢？母鸡不会勉强小鸡啊，小鸡不愿意，母鸡好像都没办法。母鸡从外表看来是温顺的、柔弱的，但当它们伸开它的双翼要保护小鸡的时候，空中的鹰也不敢随意下来。你看这个图画啊，一头母鸡能做什么呢？你不要说什么，它的天性就是要保护小鸡。小鸡在母鸡的翅膀下可能觉得很有安全感，有保护性，对吧？啊，母鸡你看它能怎样抵挡这个鹰了，但是不管怎样，它就是要这样保护它的小鸡。鹰也不敢乱来，因为他们知道母鸡会拼死去保护它的小鸡，它的命可以不要，叫你不要伤害我的小鸡。但为什么耶路撒冷的百姓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因为他们所相信的弥赛亚不是耶稣这一种，他们要的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不是一个受苦受害的弥赛亚。他们觉得耶稣以这样柔弱的方法根本不能成就大事，好像我上个礼拜都讲过了。今天我们所要的保护是什么？纵然肉身会遭遇危难困苦，耶稣能给人心灵的平安和永远的拯救。意大利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一个非常著名的雕刻家叫 Michelangelo， 中文有不同的翻译哈，米开南基罗啊，曾有一次对他的同僚艺术家这样说：为什么你们一次又一次将一个软弱的基督挂在石像上，这基督已经洗去的基督拿去充斥在展览廊上呢？见到的都是这种景象，为什么只注重这一方面，仿佛他只是一切的终局就在这样的失败中结束呢？那么痛苦的情景在历史中只有几个小时，然而基督却已复活，则活到永远。基督已得胜，他要掌权。这个 Michelangelo 啊，说得很对，对吗？软弱的十字架只不过是过程而已，耶稣最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与死在与从死里复活是两部曲啊，彼此结连在一起，因此我们不能只注重第一步而忽略第二步啊！如果耶稣没复活，保罗说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的。但是耶稣是从死里面复活，耶稣是为复活而死，死是一个过程，没有死怎么复活呢？但是你觉得哎呀，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感谢他，但是你没有复活，耶稣的复活才是他要死的目的。 如果他死了，死掉了，什么都完蛋了，还有什么希望呢？耶稣必须要死，要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他从死里面复活，证明他得胜一切罪恶带来的死亡。而且耶稣的代赎工作蒙神悦纳，不然他不可能复活，对吧？复活就证明他要做的工作完成了，他重新把生命拿回来，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宰。今天你的生命不在你的手中，你要不要仰望这位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主宰？无论我们的生命到怎样的地步，我们有耶稣就有生命，而且这个是永远的生命。然后最后呢，我们想到基督差人出去是软弱而得胜的侍奉，我们也是同样，也是将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必与他同活。这个是四节的下半节。耶稣基督不单只做了榜样，施行了、这个方法、也要我们靠他的大能而活。与他同活是与他同得胜的意思，因为基督仍然活着，是从死里复活所彰显出来的得胜。保罗说，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句话正说明我们是人软弱，但因着神向我们所施行的大能，就是叫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与侍奉蛮有能力。你今天侍奉是很乏力吗？每天经历基础神复活的能力。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说的啊，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这大能曾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前面讲过虫跟蛇，中间也讲过鸡跟鹰、现在呢，你看到耶稣也讲过一个比方来说明，就是当耶稣分派门徒去传道的时候，你记得耶稣怎么说？他祝福他们说，看啊，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哦，有两头不同的动物了，对吗？哇，这个真的，一个羊是非常软弱，一个狼不用说了哈。我们小孩的时候都听过那些故事了哈，狼来了，哇，那个羊就没命了。哎，这里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哇，耶稣你哪里有这个道理，你把我们差去到狼群里面啊？所以你们要机警如蛇，纯真如鸽。羊进入狼群这句话当中，羊当然指的什么了啊？羊呢，真的没力的了，很愚笨的，对吧？啊，他的眼睛也看不很清楚的。羊当然指到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了啊！耶稣不是要看地，我们是讲出我们的本相。狼呢？哇，真的，你看那个样子，你都觉得他很凶的，对吧？狼了，指到外面世界的人了。羊进入狼群，当然没有什么好结果了，当然也不容易啊，不等于一定死啊。神保守你，怎么狼都不能伤害你，对吧？是指的环境上有极大的挑战和危险。耶稣做出这个比喻，不是说门徒注定要打败仗，乃是说明他们应该无论怎样的环境遭遇什么，羊的本质不能改变，一种温存，不是外表像羊而里面是狼啊。主耶稣要他们在实际上有羊的本性。哇，你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凶险的世界，你一直是用羊的形象出现，你怎么能够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呢？这是你的想法，你还是好好做羊就好了，你不要成为狼进入狼群了。我告诉你啊， 你是基督的门徒，你是羊就是羊，你不能改变羊的本性，改变你不再是基督的门徒。你懂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吗？做神的工人啊，必须具备羊一般的本质，柔和谦卑，永远是这样。你看见耶稣的榜样，很隐退让，蛮有恩慈，才能面对哪怕是狼一样的强敌，而一切的顶撞、固执或刚硬的态度与方法，都不是在耶稣里面所教导的。这正是属灵得胜的原则。那些软弱真成为我们的刚强，好像我上礼拜也讲过，结果我们说是一种软实力，对吧？表面很柔弱，那力量就从里面出来。好像那个你知道那些懂得太极的一些高手，你以为他很柔，哇，你知道他的厉害。一个淳朴谦和的神的工人，凡事按照主的心意而行，必能永存。凡是依靠肉体骄傲狡猾的，都只会自这个抱其短啊，不能胜过恶者的。所以你不要靠你自己，我这样刚强一点的形象，他就怕我，他就听我，谁说啊？你不要以为哎呀，我这样讲的他不会听。当然我们谦卑的态度不等于我们没有信心，也不等于我们讲话吞吞吐吐啊，讲话就没有一种自信心。你信心不是从你而来的，是你靠着那位得胜的主。无论人怎么反对我们的信仰，他反对有他的权利，但是我们也不用跟他们争，跟他们辩，我们还好好好的活出我们基督徒一种生命品格。这个他看上是你是弱的，但是他怎么刚强都没有你这种的刚强，因为他也做不到。凶了恶谁做不到啊？我问你谁做不到？但是要你温存，可能难度就更高啊。上面我有讲一件事情，虽然是67年前发生的，但是他所带出来的信息却仍然震撼人心。在1955年到1956年间，有五个勇敢的美国青年在南美洲厄瓜多尔的森林中被奥加族的土人用了九尺长的长矛啊刺死，倒闭于当地的古列莱河当中。这五位都是大有学问的啊，年轻有为的，大有前途的青年。他们有感动要向奥加族中的5000多人传福音，他们不怕危险，驾着小型飞机到当地上空与土人打交道，用光阴器与他们联络，调查礼物啊，希望执着交换礼物与土人相熟。有一次土人有礼物也送回给他们啊，他们便降落在奥加族的椰林滩，但后来这五个人却全遭杀害，被土人用长矛刺死。这五位青年的宣教士，其实当时他们都有手枪在手的，他们大可以开枪自卫或者攻击这些土人，但是手枪是原封不动，相信他们知道这不是耶稣喜悦的方法。当这个消息传开的时候，许多人都为这五个人的死感到非常惋惜啊，甚至许多人心中对神也产生了质疑。然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后来产生许多人啊没有想到的结果。第一，就是有另外3对夫妇受感动要继续这个事工。第二，许多人因此开始关心宣教工作。第三，被杀的宣教是训练出来的一个另外的这个加科族的土人啊，也向奥加族的土人来传福音。9年之后，在奥加族中有100多人归向基督并向人布道。之后在希伯宁大会当中，有一个奥加族的代表出席做见证。后来在美国电视的节目当中访问了3位奥加族的人，最老的一位是芝基达Jikita 啊，他承认当年曾经带领土人杀死了5个宣教士， 又承认杀死了12人，现在已经悔改归信基督。这五个啊，这五个情况。
Son, we can't shoot the Wadani. They're not ready for heaven. We are.
You promised me one thing. Just one.
One thing. You sound like your mother.
If you get in a jam, a real jam, then promise me you'll say these words to them.
What words?
The Wadani words. They mean, I am your friend. Your sincere friend. Lua Bia Mnumbwa.
Lua Bia
Mnumbwa.
Mnumbwa. Lua Bia Mnumbwa.Right?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的短片我看过很多次的，我每次看的时候都是一样那么感动，每一次重温太感动了，感动到我台的赚的都不小的。这个短片我看过很多遍，但是每次看的时候都一样那么感动，不可能不感动吧。每次重温以上感恩的事情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这真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软弱的方法，表面真的很软弱，但是带出来的力是有多么的大。今天我们说羊进入狼群，起码没有到一个怎样流血的地步，很多人为了见证复活的基督，他们也生命都丢弃，因为他们知道为做一些永不会改变的事情丢弃暂时也不能永远拥有的身外之物，这个人一点都不傻。感谢神，如果没有神的爱，神复活的能力，没有这些青年，但是这个不是过去的事情，我希望也相信今天上帝一样会使用我们不同的人。我们所面对的强敌如同小蛇鹰狼一般的凶猛，靠着软弱的我们是不能抵御的，但主耶稣教导我们，人虽然软弱，但却可领受支取神的大能，暂时的失败可能会来临，表面的吃亏也难以避免，但行在主旨意中的人最后是得胜的，因为主是复活得胜的主，而且永远活着，他不是复活之后再死过，复活之后永远活着，活到今天，活到永永远远。感谢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复活的主，因为你的复活带来我们不再一样的生命，你为我们死，叫我们这些该死的人不用死，反而因着你得着生命，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愿你复活的大能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无论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侍奉你，我们做见证，我们都带着这种复活的能力见证我们这一位复活的基督。求主恩待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欢迎